弟兄姐妹，今天是农历29，就是很快便要送羊迎猴了。猴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一个精灵活泼的动物，所以呢，在新的一年，我祝愿大家呢有神赐予的智慧、聪明、灵巧、敏锐，但是呢，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呢，相信大家也知道，猴子呢是非常聪明的，很难捕捉的一个动物，因为它走得很快，好像我的狗狗也走得很快，我也很难捉拿它的。但是呢，根据这个探险家，他们说非洲的猎人呢，怎么样捉拿这个森林里的猴子的呢？他们说不用呢暗器什么的圈套啊，或者是陷阱啊等等，只要呢带一瓶加了蜜糖的啤酒在这个森林里，然后呢把这个瓶打开，自己藏躲就在附近就行的了。那然后呢，这些猴子呢，因为好奇，他们呢就会一个个从树上面跳下来，看看这个啤酒，然后呢尝一尝这个味道，甜甜的，觉得很好喝，然后呢就越喝越多，之后呢当然是怎么样啊？
醉了，
醉了，乱打乱打乱撞啊，直到醉倒了。那个时候呢，这个猎人就可以出来行动了，不到几分钟。这个醉酸酸的猴子们呢，就被这个绳子缚住，然后呢，他们起来醒了之后呢，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为猎物，任凭他们乱叫乱咬，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人抓住了。魔鬼也是这样的对付我们。他会在醉中呢加一些蜜糖，让我们呢先尝尝醉中之乐，直到我们沉醉入迷的时候，才把这个罪恶打成这个铁链，紧紧地套在我们的颈项上，使我们成为他的俘虏，落在这个痛苦的煎熬中。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一同读这个彼得前书5:8，这里说，我们一同读：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口靠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什么叫谨守呢？什么叫警醒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新译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共出现了158次，代表呢就是大部分呢都是说谨守神的律例、诫命、吩咐等等，意思就是说谨守、谨慎自守。原文有不醉酒、要清醒的意思。另外呢，这个警醒就是在新译本里面呢出现了30次，也有这个清醒、戒备的意思，其中有5次更加跟这个祷告连在一起。我们看这5段的经文，第一段呢就是马太福音的26:41，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还有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好让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可以站在人子的面前。第3段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6: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谁是在圣灵里祷告，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哥罗西书4:2，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还有在彼得前书的4章，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我们看到这5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要警醒的祷告。 所以呢，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除了学习谨受神的吩咐之外呢，也要学习警醒祷告。今天呢，我就拣选了主耶稣的祷告生活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四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的经文也提到主耶稣的祷告生活的，但是呢，今天我只跟大家看马可福音的1:35-39。首先让我们看看在35节的上部分的时候，就是说在一天最安静的时刻祷告。自从耶稣出来传道之后呢，他的生活就非常的忙碌。如果我们往前看，如果大家可以打开你们前面的一个圣经，马可福音的1:21，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到了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地方，便在这个安息日进入这个会堂教训人，又因为人的需要，所以呢怜悯他们，替他们赶鬼治病等等。可以说耶稣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虽然耶稣这样忙碌，但是呢他还在天未亮的时候起来亲近神，独自的与神交通。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耶稣要天未亮的时候呢起来亲近神。第二呢，让我们了解为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呢。首先我们说为何耶稣要天未亮的时候起来亲近神呢？为什么他不好好的睡一觉，使体力复原之后呢才祷告呢？我想呢，耶稣肯定的知道这是生命优先次序的问题。清早就是代表一天开始的时刻，耶稣在一天的开始，他要先到天父的面前朝见他，敬拜他，代表呢他把父神放在第一位。耶稣最爱天父，最在意天父。其次呢，天未亮的时候也代表呢很多人仍然在睡梦的当中，那耶稣就不会被打扰了，可以安静的来亲近神。历世历代的很多神重用的仆人都是清早起来亲近神，或者是清早起来服侍神的。比如说在创世纪的22章呢，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了，背上驴往神要指示他的方向走。出埃及记呢8章，摩西按神的吩咐清早起来去见法老。还有约书亚记的6章，就是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每一次就都是清早起来带领百姓围成一圈，他走了6天，第7天就在这个城走了7次，然后呢带汗的时候，这个耶利哥城就城墙倒塌，他们就可以攻打这个耶利哥了。当然圣经也有其他亲近神的其他的时间的，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看的使徒行传的哥尼流在家中申初的时候祷告，申初就是下午的3点多4点钟。还有呢彼得就是在午正的时候在房顶上面祷告，也大概就是中午的10分。当然我们知道了犹太人呢，他们一天有几次的祷告的，所以呢有些时候他们在中午，有些时候在下午等等。其实如果我们呢看圣经是没有吩咐我们一定要在什么的时候祷告亲近神的，所以呢我们是可以选择在早上、下午或者是晚上。然而有一些人认为呢早上亲近神是最好的，因为呢当人愿意以神为首，并且在最宁静的时间读经祷告的时候，那神会特别的给人恩典和新的亮光，以前没有感动的经文会变得有所收获， 以前看不懂的经文会变得有所明白。这是因为除了神特别的赐予恩典之外呢，更加是因为人内心比较安静，而能够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开启了他们的心眼。满地可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每一天一定是吃完了灵粮才吃早餐的，因为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就是没有圣经，没有早餐。也有一些人认为呢，千万不要再安排在睡觉之前祷告哦，因为呢，等到一天忙完了，最后才来亲近神呢，是对神不敬。况且呢，人已经精疲力尽了啊，祷告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睡觉了。那所以呢，可以说是一天最差的祷告的时间。当然呢，其实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是按个人的情况而定的。无论是在清晨，或者是下午，或者是晚上，都是可以的。最重要呢，就是找一个最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近主。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说为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5:5，耶稣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的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跟上帝建立美好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人离开了上帝，什么也不能做，更加不能结出果子。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纵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仍然与天父保持连结，常常在天父里面汲取能力，这是他有工作有果效的一个很明显的秘诀，就是常常跟天父连结。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怎么样忙碌，总要拨出一段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好好与神交通，这是我们灵命成长重要的元素。相信大家呢也曾经听过有一首儿歌，儿童的诗歌，就是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这不单只是一首清脆悦耳的儿歌，还是一首让孩子明白能力来源的一首诗歌。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10岁的儿子，他一次又一次的面对问题和何愁的时候，他总是天真无邪的向神祷告，最后呢，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使他兴奋不已，也使我感动不已。所以盼望呢，我们也好像单纯的孩子一样，明白多祷告多有能力的道理。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最软弱的时刻仍然切切的祷告。刚才说耶稣已经忙了一整天，身心俱疲的时候应该好好的休息，但是呢，他在身体最软弱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要做的事情，就是起来祷告，可见他绝对是一个有操练有纪律的人。一个人如何操练自己成为有纪律的人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军人或者是运动员，他们的生命，他们是主动和刻意的去跟从一些规条，甚至是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惩罚的，以帮助他们把这一些规条记在心中，并且慢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要真正成为军人或者是运动员，是必须要全人投入还有付上代价的。同样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属灵的契机，也需要主动和刻意的磨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能够 自然的惯性的，我们慢慢的流露这些美好的品格。在行为心理学的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21天效应，就是把一个人的新的习惯或者是新的理念重复21天，那之后呢，就会成为一个人的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是想法了。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习惯的形成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大概1到7天左右吧，就是从刻意但不自然的情况，慢慢的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去做的。然后呢，7到21天左右呢，这个阶段呢就是刻意但自然的，不过呢还是需要有这个意识的控制。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21天到90天左右呢，这个阶段呢就是不刻意到自然，代表呢不需要意识的控制了，这个人已经可以习惯了做出这一些的行为或者是一些的想法。所以也许呢，我们以前有一些不稳定的灵修和祷告的生活，但是盼望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同经历21天效应，就是从刻意但不自然的属灵生命到不刻意但自然的属灵生命。那第三方面呢，耶稣是在最不被打扰的环境下祷告的。35节说，耶稣是走到旷野去祷告。那旷野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就是非常的偏僻，还有呢没有人到的，当中呢只有石头、野草等等，代表空旷、寂静的环境，远离一切的诱惑还有打扰。不管呢是像耶稣向天父祷告，还是耶稣受试探之后重生得力，都是在旷野发生的。旷野可以说就是人性灵得力最好的一个地方。然而这个旷野的经历呢，又常常伴随着在特别的祝福之后呢，就好像呢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便被领到这个旷野，还有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又是得到了圣灵充满之后呢，马上被催出到这个旷野受试探。所以我们可以说，旷野呢又代表磨练的阶段，是信徒经历过这个试炼之后，能够有更大的能力，可以进入新的使命的当中。所以我们说旷野也可以是说进入美地的必经之路。其实呢，圣经除了提到耶稣在旷野祷告之外呢，也有两次说到他在向上祷告的。第一次呢，就是耶稣给5000人吃饱了之后，耶稣就往向上祷告了。还有一次呢，就是耶稣登山边上，在此之前呢，他也是在向上祷告的。耶稣无论是在旷野祷告还是在向上祷告，目的都是要离群独处，不受打扰，只有自己面对神，为要与神交通，不跟人交谈。耶稣的举动又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多花时间跟神交通。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我们一天用了多少的时间跟人说话，又用多少的时间跟神说话呢？有些人可能说，哎，我没有祷告，没有跟神谈话，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嘛。只是人没有看到自己在哪一方面欠缺，或者是他真的可能很完美，觉得自己一切都很好，不用什么的祷告。但是我们要记得，其实祷告不单只是祈求，而是跟神一种内心的交往，灵里的分享。就好像我们跟所爱的人谈话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次一定是要跟他说你帮我做这些事情我们才跟他谈话的呢？又或者是或者是说我们要跟父母谈话，就好像Ring 啊跟Vivian 啊，你们跟爸爸妈妈谈话，是不是每一次要 问他要钱才跟他谈话的呢？又或者是我们当父母的，每一次跟你们的子女谈话，是不是一定要跟他好好读书啊，一定要读完这个大学啊，是不是每一次只是说这些呢？是不是每一次没有其他的话题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话题的话呢，那实在非常的可悲。同样的，如果我们呢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只是跟他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有事终无厌，无事煞迎春，那就非常的可悲。我让我们记得神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以父神的事为念，以渴慕神、敬拜神为优先，而不是呢来到他的面前问他要这个问他要哪个。另外呢，我们要找一个最不被打扰的环境上灵修祷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每一个星期或者是每一个月，起码每一个月预留30分钟，我们要为自己开拓属灵的旷野和山峰。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人不多的公园或者是一些海滩，我们要单单的去亲近神。但愿呢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有这一种生命的励志。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在寻求神信义的时候祷告了。耶稣在清早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就到这个旷野祷告，相信呢一定是有很紧要的事情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才不理会肉体的软弱。那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了，有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是重要的呢？是不是我们的终身大事、人生的前路、家庭的需要、经济的问题等等呢？相信耶稣呢，那个时候一定不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家庭需要、经济的问题紧张，而是呢迷茫自己的前路应该怎么样走。因为呢，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开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耶稣是刚刚出来传道的。他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他赶出了很多的污鬼，又医治了很多病人。耶稣在这个小镇做了这么多超人的事情，上次呢全加百农的人都非常的感激他，也非常的欢迎他来到他们这个地方。所以呢，当耶稣离开人群到旷野祷告的时候，门徒周围的去找耶稣，找到了便跟耶稣说，大家都在找你呢，众人都在找耶稣，是希望呢他回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继续的彰显这个神迹，继续的祝福给人。耶稣从一个不受重视到群众风闻而至，当然感到兴奋了。然而耶稣没有因为呢被人爱戴、被人欢迎他就飘飘然，反倒呢他在祷告之后呢就跟门徒这样说。我们一同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同读吧。我们到邻近的山镇去吧，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于是他走遍加利利全地，在他的会堂里传道，并且赶鬼。为什么耶稣不回到这个加百农呢？要到邻近的乡村呢？相信耶稣一定是他在祷告的里面，他听到明白神的心意，要他离开加百农，走到这个加利利的全地侍奉。而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为传福音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般人都会选择工作比较有果效的地方继续的投放资源。耶稣在加百农讲道，医治赶鬼，受人爱戴欢迎。如果继续下去，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追随者跟着他。但加利利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往后再看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加利利传地也是同样的传道赶鬼疫病，但是呢，有一些人接受，有一些人冷漠， 更加有一些人反对他。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在哪一个地方呢？其实如果我们按人性而论，有谁不喜欢受欢迎受爱戴？ 有谁不喜欢工作有果效呢？有谁愿意被反对被冷淡的对待呢？那为什么耶稣仍然选择这个艰难的道路呢？就是因为他清楚上帝的吩咐，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明白神的心意。那什么是神的心意呢？就是福音要传遍整个天下。如果耶稣不明白神的心意，他跟门徒一起走回这个加百农，结果呢，就是他只祝福加百农的人，福音不能继续的向外传展了。耶稣的举动提醒我们，在寻求神心意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远离群众的话。我们要不是要问人 我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是问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还有呢，我们要逃避这个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为耶稣在加百农他做了很好的事情，很多人欢迎他，但是要远离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这样才能够超越环境的限制，超越个人的喜好，而甘心的顺服神的心意，走在神所安排的道路的当中。另外呢，第五方面就是耶稣在侍奉最高峰的时候不断的祷告。其实耶稣有很多次在侍奉达到高峰的时候没有顺水推舟继续的搞动人的情绪要人来跟从他，而是呢，他立刻的离开人群独自的去祷告。就好像呢，马太福音的14章记载，耶稣奖赏了5饼2鱼的这个神迹之后呢，甚至犹太人呢要强迫他做王，但是呢，耶稣退到向上去祷告。我们真的很难理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本来要人相信他，因他认识天父。但当他有人愿意的跟从他、相信他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却选择了要离开人群，独自往上祷告呢？当然呢，如果我们看这个5饼2鱼的神迹，是可以看到了耶稣真的得到很多的群众，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试探耶稣对权力和名利欲望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以为耶稣完全不会受到世界上的试探，那他就不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人了。如果万国的荣华富贵对他起不了试探的作用，那为何这个魔鬼要在旷野试探耶稣呢？我们知道魔鬼虽然多方面的试探耶稣，但是呢，耶稣胜过这些试探，因为他的心全然的归向主。在面对荣华富贵应有的时候，耶稣来到神的面前，竭尽他的能力来保持他的定力。耶稣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赎恩典， 而非争取今世的权力地位。许多人看见别人如何的成功啊，如何取得这个荣耀权位，便执着的抓住机会往上爬。但是呢，作为基督徒的要效法耶稣基督，就是面对权力地位应有的时候，应该首先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独自的与神交通，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记得，短暂的好处不如永恒的祝福。但愿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生命的福，什么是生命的祸。最后呢，让我们以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结束今天的分享。刚才呢，Sharon 已经跟我们唱这首歌，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十三节。不如我们又一同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的内容呢，分为四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为神的名和国祷告。耶稣教导我们，首先要祈求世人遵从神的名，要愿神的国降临，使他的旨意毫无拦阻地行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次序就是先世界后个人。我们也应该先按照神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望和目的为全世界祈求，然后呢才为自己的需要祈求。既然耶稣把他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连性命也甘愿的为我们舍弃，那他要求我们把他的名和国放在第一位，又岂是是过分的呢？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为日用的需要祈求。有一些人认为神是知道一切的，所以呢不用常常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呢。但是呢，耶稣这个教导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为个人的需要祷告。虽然神是知道我们的一切，他必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呢，我们经过祷告之后呢，是可以操练我们在凡事上有一个依靠的心。所以呢，神耶稣也提醒我们，也需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第三方面就是为我们的罪债祷告了。我们要祈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得不到赦免呢，我们便是不洁了，不能见主的面亲近神。耶稣在此多加一句，就是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提醒我们，一般蒙赦免罪债的人也要效法他赦免人的罪债。那最后呢，耶稣就提醒我们，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为不要遇见试探祈求。那就是说希望我们不要遇到没有办法抵受的试探。那为什么耶稣不叫门徒祈求天父能够让我们胜过试探，而是祈求不要遇见试探呢？因为呢，耶稣深深的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人在试探有祸的面前是会把持不住的。不知道呢，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呢，香港呢发生了一个截黄切掉钱的事情呢？其中有一个工程师，因为呢把这些钱呢拿起来，他把这些意外之财 拿进他的袋子里面，而放上了这个官妃。受审的时候，他更泪洒这个法庭。看到这个新闻呢，真的令人难过。本来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有专业知识的，突然天降横财，只因一时把持不住，铸成大错，遗憾终生。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也不能够对这个试探和诱惑免疫，所以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呢，祈求神的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盼望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耶稣的祷告生活和他所教导的祷告的内容，成为我们今年学习祷告的方向。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样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那今天呢，请程序表的第三页，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程序表第三页呢，就是有一个为这个城市寻求神终之主日40天祷告手册，就是可以引导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复活节前夕，不单单为个人还有教会的需要祷告，而是呢也为这个城市寻求神的面和神百姓的福星，城市的转化，族群的和好，并期待主的日子降临。这里呢，如果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还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可以呢看到每一天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他们的需要，然后呢就指引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的。所以呢，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去年我介绍过了，有一个我们每一天读经，我们可以跟从这个读经的方法。另外呢，这里就是有一个网站，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每一天特别的有40天，我们可以为到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我们为到他们的需要一同的祷告。盼望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爱祷告的人，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世界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等等放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主啊，你是无限的，你可以创造这个天地，你可以改变这个天地。所以主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这个世界改变这一切，特别是一些我们看见很混乱的事情，特别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主啊，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心纵然是很痛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所做的，我们也非常的愤怒。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你是慈爱的，你必定会按你的公义审判这一切。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祷告仰望。我们首先特别的为到尼泊尔还有台湾刚刚所发生的地震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年之前发生这个地震，对他们，对一些灾民来说，实在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件的事情。特别有一些地方，他们现在这个天气也很冷。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的爱看顾大地， 看顾这些灾民，让他们可以得到、政府还有其他人的爱的 关怀，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经历这个爱。主啊，求你带领看顾他们。主啊，我们也为到、一些事情、祷告仰望。我们也知道近期、在国内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牧者，他们也为到、这个教堂的事情受到这个逼迫。主啊，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犯什么的错误，但是他们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给他们忍耐， 给他们、存着一个、等候的心。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慈爱的。主啊，你必定会在他们身上、有待的作为。主啊，求你保守当中所经历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信心、相信主啊，你的手、会看顾他们，你会看顾他们的教会。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我们有权柄，我们有权柄祷告，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必定得到你的垂听。因为主啊，你、是、喜欢我们每一个信徒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所以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达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好好的、在祷告上面、经历你 亲近你。透过这些经历，我们看见主啊你的待人的作为，也看见主啊你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态度。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做一个爱祷告的人。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不唱这个回应的诗歌了。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